我们今天上人以情取事件本质第八章第857节。好，在上之前，因为上一节课完了以后，同学在问我一个问题嘛，就说我们不是都希望做好梦吗？我们不是祝人家说祝你好梦连连吗？那为什么塞斯克又提到说，如果晚上做噩梦是很好的哈？我想这里头的唯一不同就是，当你该做的事情一直都不做，而你内心的想要做的那部分，他希望找出口，就好像我今天在课前提到那个383节，那383节提到说约瑟呢，他画了一幅画，非常非常棒的一幅画。那塞斯对那评论是说，其实那幅画，早在你没画之前就已经在你的内在本体当中早就已经存在了，那它是必须要透过你的手把它画出来，而且这个全世界也只有能够画它的人就你一个人，没有其他人。如果你不画，没有人可以画得出来，因为它是放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而且它已经是完成的。那你看，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它是一体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追求，或者整个意识形式不是在追求爱跟美的表现吗？所有任何的再好的艺术品，它都会在各个层次上会留下来，对不对？那假如说所有的东西呢，它只要是爱跟美的东西都会留下来的话，我们其实都在追求着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追着这个东西。那所以我们透过每个个人的个体的一个特殊性的表现，你能够把你内心的那一份那个美感，我让你存在内心跟别人不同的那个美感表现出来。那种美感的表现，尤其像383节他所提到的，就是他其实只能透过约瑟的手才能把那一幅画，他内在自己所绘成的那一幅画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跟我们的灵感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个部分真的值得我们深入去讨论。因为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的话，谈到创造力后，谈到我创造我的人生这个部分，你其实是白谈的。因为你不晓得你的内在那个希望你表达的部分，而且你知道吗？像这些想要表达的、已经完成而且重要要表达的部分，如果你不表达、你拒绝的话，那他又想出来会怎样？他就会创造我刚提到的阻碍性的行动嘛。那阻碍性的行动，你去看，身体上会出现问题，或者是严重问题，或者是心理上会出现问题或严重问题，或者是意外，或者是关系上的问题，或者是自己走不出去的那个困境，好，那这些东西都是希望你能够好好去感觉它、感受它嘛，所以才会有说，疾病是为了要健康，意外是为了要圆满，那忧郁的目的、忧郁症的目的是希望你重新再来，你把忧郁症的病人从忧郁症当中拔掉，对他到底有没有好处？没好处，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其实没好处，你把一个人的不好的习惯，或者是刚才我们有讨论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人他是你的朋友，他看起来好悲伤，你就赶快去安慰他，赶快叫他不要悲伤，他的内在一直想打你的头，我花了好多的力气才把我的外在的那个自己，创造一个悲伤的样子，希望他好好去体验一下，感觉到他现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对不对？然后你一下就把那个东西把它卸掉了，你把它带去喝酒，然后快乐一番，然后忧伤不见了，天哪，你这个天杀的，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好不容易把引擎打起来，嘣嘣嘣嘣，开始有力气往前冲了，你过来就把那个气缸把它卸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问题或者是任何你内心的难题，它意思赛事的角度来看，不见得你是要去扭转过来的，而事实上是你要去看他在告诉你什么，是不是？没有人告诉你说为什么疾病是为了健康吧？疾病是健康的一部分，为什么疾病是健康的一部分？可不可以内在去设计一种 DNA 哈？这个人一出生或者人类出生就不会生病，可不可以？可以啊，很多生物是这样的啊。你可以是不生病的啊，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需要生病啊？为什么生病是没有办法治好的，或者是很难治好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他创造问题是希望 你去体验那个被阻碍的行动，就你内心里头被阻碍的行动。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依赖别人，或者是说想要躲在一个地方，或者是我们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走不出去，对不对？我们走不出去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你的存在的那个真正的意义就不见了嘛。你必须要表达，不需要不断的创新，不对，不需要不断的去欢欣嘛。那在这种欢欣的过程当中，你才有可能去找到你人生的路。所以所有的宗教，不管哪个宗教，都在讲一东西叫自然自花，自花的力量，不是吗？讲到快烂了，对不对？自花力，自花自花的力量，或者是自信，或者是无所住而生其心，或者是什么，总而言之都在讲这个东西。或基督教也告诉你说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冲动了。那如果你不按照你内心的那个一直想要让你去表达去表达的那个力量或那个动力的话，那么就会出现阻碍性的问题嘛。那一有阻碍性的问题的话，一般我们通常都在解决阻碍后的问题，对不对？阻碍后的问题，比如说你今天出去了，然后被人家批评了，那你只是想说，我为什么被人家批评？我用什么方法可以不被人家批评？可是你并没有探讨，其实在你被批评之前，你早有一个你看不起自己在批评自己的某些心态已经形成了嘛，早就形成了，不然你不会去介意人家讲你这样嘛。就好像我刚提到那个被拒绝的那个人，对不对？他心中一定是看不起自己，或者是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他才会那么在乎人家跟他讲说你怎么样，或者是一件事情被拒绝的话，他不会去看整体。比如说他在这家公司服务，有一千的事情是被接受的，那这件事情被拒绝，对不对？他不会去算那999件他是被接受，他会去算那个一件事情是被拒绝的，是不是？那所以难道他的所有的行动都只能完全被接受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啊，你们在夫妻关系或者是恋爱的过程当中，难道每一天你的伴侣都要完全符合那个所谓的爱应该怎样的那个条件吗？不可能嘛，每一天吗？对不对？每一个条件都必须要符合吗？不可能嘛。所以一定有某些时候他的那个他的自然的状态会出现，而且自然状态出现的时候，他只是在告诉你你有哪些观念是投射在他身上的，是你是这么想，不是他是那样的人，不是这样吗？好，所以今天的课程一开始他就提到，他说冲动提供了朝向行动的推动力，也就是像我讲的那个383节的那一段，对不对？你的内在早就已经画好的那一幅画，那你必须要去画啊！我不画，我不画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画不好，或我卖不了钱，或怎么样。你不想画，那么冲动会提供朝向行动的推动力。好，然后诱使实质性的身体跟精神性的人去利用身体和精神的力量。好，那他们是帮助个人去影响世界的。所以，我们既然是一个镶嵌拼图，那我们每个人在整个实相上的表现上都承担了某一部分的责任，是那一块砖，是那一块瓦。那你要盖这栋房子的话，你不可能缺那一块砖那一块瓦嘛，所以你必须要利用你的身体跟精神力量去完成这一幅画，或者是往你要行动的方向去推动。所以它会诱使你实际上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就能够帮助到个人，而且影响到世界。他说这也就是有效的对世界，并且在内在起作用。好，那我们一般我们在处理的事情通常是说如果你今天被你先生骂，那你就应该怎样讨论，然后你讲话要平和一点，然后你要怎样的，那对方就不会骂你，或者是你去看人家得出来的结论，然后结论就是一要怎样，二要怎样，三要怎样，四要怎样。但是那些东西真的跟你的内在的感觉是有一致吗？或者是你的内在是用什么方式来 push 你要往你要走的方向去走？所以那个感觉到自己真实的情感的部分反而会是变成很重要的。 反而会是变成很重要的。那这个冲动，比如说，哦，你是说，哎，我这样冲动，然后，我感情会出问题啊，会没有礼貌，会怎样？你不要管那么多了，因为冲动会打开以前也许会被你意识到的选择。啊，比如说你现在的情况就只能在家里，啊，不能出去。可是你一冲动起来的话，哈，那个选择会出现呢，啊，就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它会出现呢，啊，就不会原来你要维持原来的样子，而且你只能维持原来的样子，你没有办法允许自己能够变化。在上一节课他有提到，他说呢，在梦中是比较容易的，哦，你可以随时改变。比如说我今天答应你要怎样，我明天改了，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我梦变了，不但梦变了，连角色都变了，对不对？在内在的梦境里面，在上个层次当中是很容易的，你不一定要follow你原来的样子，对吧？可是在人世间的话，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好脾气的人，突然间有一天生气，然后你的朋友跟你怎么讲，欸，你又不是那样的人，你不是一个会生气的人，你不应该生气。为什么不应该生气？我是人，我就有人性啊，我真的不爽的时候我就会生气啊，对不对？但是你好像被固定成你是什么形式的人，然后这个形式的人呢，你不可以有另外一个形式的状态。哎，你是个老师啊，你不是学得很好，修得很好啊，所以你这个地方不应该看不过去。那我是人呢，欸，我看不过去就是看不过去啊，我不行就不行。那个就是如实的看我自己，如实的 让我表达我内心的状态。然后那个部分有可能是我内心的冲动，那个冲动有可能会引导我到别的地方去。我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啊，那个当乞丐婆的赛斯的转世啊，你把它变成贵妇人，真的对赛斯是比较好吗？赛斯会说：“我打死你哦，我就是要当那个乞丐婆，然后去体验那个经验。你现在把我扮成贵妇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好，然后那条狗呢，不是赛斯投胎当一条狗吗？然后你就把它当狗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赛斯说：“我根本不是要这个东西。”所以内外的表现当中，哈，它其实只有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你那个自信，你那个自发性，你那个自然而然的那个力量，那个才是你真实的感情，对吧？那你说，哎呀，你当老师你不应该生气，哦，你当老师你就应该恭恭敬敬的，你当老师你就想哪有这种事情，我当老师我就是我自己啊，是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角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好像要花了我们已经既定的人格形式了。那冲动会帮你打开，因为你冲动就常常会，其实它这个翻译叫冲动，它英文叫 impulse， 就那个内心的脉动会让你找出新的出路，你就根本不需要自己找出路，你只要花了内心的感觉就好了。然后他这里提到说，他细胞都会抑制，化会先化好，细胞会先抑制，你未来的情况他早在那边摆在那边了。所以有很多人呢，啊，会写说，我写一封信给我五年前的自己，对不对？哦，啊，比如说 Amy 写一封信给五年后的自己，哦，我现在是五年后的自己，我现在是五年前的自己，那以五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给五年前的自己，然后你会用一个新的或者是你已经完成的观点来告诉自己，对不对？那这样有什么好处？这样的好处就是你把时间往后移，而用五年前的自己来告诉自己的话，其实细胞是会抑制，对不对？难道你的心灵不会抑制吗？难道你内在的冲动或内在的憧憬或内在的梦想，他不会先知道吗？你未来的自己难道不会知道你会往前怎么往前走吗？有可能会不知道吗？那如果有可能会，如果一定会知道或可能会知道的话，你可以用五年后的自己来告诉现在的自己说，现在没关系，因为五年后你已经是什么样子了，对吧？ 我刚来美国我也是一穷二白啊，对不对？但是我内心总是在告诉自己，几年后我就会衣食无缺啊，就会过得还不错，对不对？那所以那段时间你就会好过一点了。那这里是提到说，因为我们的蓝图，你的内在在时间既然是同时性，你内在对未来它已经都规划好了，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挣扎。你比较重要的是要follow你内心的感觉走，因为那个是你的冲动。啊，碰到某一个人，突然间知道，哎，他就是你的伴侣，好，然后呢？某些事情一直出现在梦中，一直刺激了你要去完成那个东西，都会是你内心的蓝图之一啦。那细胞会知道，而在那个层面上，身体是觉察到的。然后未为你有意识知道的或理解的广大资料，你的身体都已经安排好你要往哪个方向走了，你当然会往那个方向走嘛。那假如身体都能够往你要走的方向走，而且都能够理解到广大的资料的话，那你觉得你的心灵会笨得比身体还要笨吗？所以你内心里面清清楚楚你要往哪个方向走。那但是为什么不往那个方向走呢？因为有好朋友来劝你，也有智商师告诉你新的方法，对不对？也有专家说你应该怎么做才好，对啊，因为父母告诉你你怎样才不会痛苦，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往你的方向走。可是你还是要有勇气，啊，没有勇气至少有氧气。他这里提到说，宇宙跟他每件在他内的事都是由资料所组成的，这样有清楚吗？那个临界信息最后的503、504节，他提到说胎儿在来投胎之前前三个月，你的你的高龄带着你过来，比如说今天要到巴尼的肚子里面去了，然后就去寻找那个环境怎样啊，他生活环境，他的配偶，他的背景，他家怎么样，就已经都弄好了。那三个月到六个月呢，你自己把以后自己要做什么事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宇宙的每件事情都是以资料的方式组成的，它早就已经煮好了，而且都煮得很好吃。Kitty 有吃完饭吗？那前面有一些有吃过吗？我刚刚讲到煮东西啊，煮成。所以这资料是有觉性的能量。你的赛斯书是天书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你会相信这个书它本身是有觉性的能量吗？所以什么叫有觉性的能量？就是它有感觉，它会知道怎么去完成，那它是能量，所以它会动的，它会行动，它会完成的，它会自己找方法完成的。所以如果你内心里面在来的时候已经都设计好某些材料在你内心里头的话，你怎么碰都会碰到那些要你去完成他的那一群好朋友，你知道吗？然后怎么碰你都会想碰到你必须要去有机会去完成他。所以他是有觉性的能量，有觉性又是能量，能量就是动态，就是行动嘛，对不对？觉性就是有智能的，好，有智能跟能行动的。而且呢，再次的以最难解释的方式，有关于整个宇宙的资料永远潜藏在每一个个人之内。有没有跟你讲得很清楚？每个人都有他的那一部分，整个宇宙的整个资料都潜藏在每一个个人当中，所以我们都互相在配合。所以我刚才提到的那几点，对不对？你今天的存在，你一定会繁荣，一定会帮助跟你相处的所有人，因为那叫吸引力法则嘛。然后别人的存在一定会繁荣到你，好，一定繁荣。那你达到他，不要担心，因为那是一个叫做什么？逆增上游，是不是？ 那你打到人家或者人家打到你，其实也都是在同样的一种宇宙，不是在一个潜在每个人内部的一个整个模式或整个资料吗？然后宇宙集在其内的每个粒子波跟人的动机力量，都是朝向创造的可能性之壮力动力，以及存在于可能的选择跟可能性之间的张力，充满了活力跟张力。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谈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存在就只有一个东西叫做创造力，不然你不会出生。所以你一旦出生它就有价值，它就是产生创造力。那既然产生创造力，它就不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它就随时在更新。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没有创造力，那你等于在阻止你内在的能量的流动方式。所以每个粒子、每个人、每个人的动机、每个人的力量，都朝向可能性的这个动力，在这可能性的选择跟可能性的之间的这个张力。那么，假设说我今天我什么都不做，那么你是不是也要一种很大的力量去让自己阻止你的行动？你还是要用它仍然是一种行动，但是必须要那个力量来阻止你自己行动。所以你存活在人间，或意识本身，意识等于能量，对不对？能量就是动态嘛。那动态等于活力，等于行动力。那所以整个来讲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停止行动啊。啊，动了好或不好都没关系，但是就是要动啊。那尽量去表达自己，尽量去创作。你只要不断在创作，不断去表达，你的身体一定很健康，就不会招引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阻碍性的行动。好，为什么会有阻碍的行动？你现在也看得很清楚嘛，因为宇宙它是整体的，它有一个整体的资料，而且它的资料都潜藏在每个个人的身上。那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有一个 core personality， 也就是你有一个核心人格，对不对？那核心人格带着整个各个层次、各个层面的自己在往前走，结果你不走会怎样？有人在后面用棍子赶鸭子啊，走走走，这边呢、啊，这边呢、啊，你还是不走，打你哟、哦，就这样子，不是吗？你们有没有牧过羊或养过鸭？大概都没有，都是这样子嘛。你不走，鸭子不走就赶你啊，不是这样子吗？
赶鸭子上架，那个架是什么架？
不知道。
烤肉架。
但是烤熟、煮熟的鸭子也还是会飞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请各位真的用心去思考一下哈。你今天所碰到的所有的麻烦、难题、困难，一切的一切，它都是创造力，而且它都是对你是绝对好处的。如果你今天没有体验它的好处，而你想把它治疗好，你真的是大头，你在找自己麻烦。为什么？因为就算事情治好了，难道它不会再创造一个事给你去烦恼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想要去啊，就朋友有困难，然后人家也没有要你帮忙，就一直想要去帮人家，哎，那个蛮大头的。人家想体验他的困难，可以吗？但是他好可怜，可怜不可怜是你想的啦，不是他想，不是他是怎样呀？然后，因为他这个每个人都在选择跟可能性的张力之间做选择，所以那个都有张力。张力的意思是，这样做好像也有一点困难，那样做也是有困难，可是好像你不这样做也不行，不这样那样做也不行，啊，都是在一种抉择嘛。对啊，你抉择怎么唱？有这种歌吗？有啊。来唱个字。哦，这个我知道，我会。所以我每天都在做抉择，然后你哪有可能说， 我好像含着金汤匙长大，然后一帆风顺，然后这个、快乐 到死掉，那你没有意思、啊、你又不是树。对啊，那这适用于人，当然适用于人嘛，然后适用于分子，分子是原子分子的分子的，以及适用那些科学家们喜欢用来令自己惊奇的假设性推测出来的更小的部分，也就是啊什么夸克啊什么量子啊。所以刚才讲的那个创造性，那个内在动力，或者是宇宙的资料，或者是每个人都在一个他的选择性的张力之下行动，这个东西不是只有适合于人而已，适合于分子跟你们想不管能够想出来的多小的部分，甚至是说你想再小的部分，再小后面还有再小，你永远没有办法去 想得更小。对，那我们现在一般人的说法是讲说以较世俗的说法，冲动常常来自无意识的知识。那这个知识呢，由组成你的身体的能量自动自发的收到，然后去被处理。因此你以你切身有关的资料就会以你所用。这是一般的说法了，就是我们冲动是来自于我们的无意识的知识。好，那我们收到了然后去处理它，然后这些资料为我们所用。但是更理想的说，你的冲动总是因应你最大的利益在反应。这个有没有点得很清楚？因为有一个整体在后面，有一个内在次序，有一个宇宙资料，而且它是有觉性的能量，所以才会有那个力量要推着你走。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你的冲动啊，它永远对你是有最大的利益跟反应。那可是你说，可是我去了就被打图啊，然后 我就怎样怎样，但是那个没关系，为什么？那个叫做阻碍性行动。好，然后他就让你去思考，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在想、哦、比如说我活到现在的这些年岁当中，我在回想我过去的岁月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刚来美国那一段时间，那也是因为有发生一些事件了。但是假设说这样讲好了，如果我碰到一个諮商师，然后把我内心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然后我就不来美国，我现在可能会蛮惨的，对吧？对啊。那一样的，我练赛事练到后来、哦、我本来是一头热的，然后什么肩什么柱我都做，可是后来到一个程度就发生一些很渺渺小小的问题，然后让我就专心的自己回头去研读赛斯，那某个角度这仍然是一种什么我最大的利益跟反应，不是吗？一样的啊。所以有很多东西，我现在不是在讲什么东西是对或错，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也不是在做任何的批评或什么，我的意思只是在说你的生命的很多的冲动，很多的事件，它都在反映着你最大的利益。那现在问题是说，如果你把冲动当作是一种无意识的知识，然后自动自发说到那个太浅的啦，是蛮好的，可是是蛮浅的。真正比较深的就是我一直在讲的那一点，你来就是创造性，所以跟你现在的生命有关的任何冲击，它就是创造性，它就是对你最大的利益，没有其他的。哇，有够恩宠，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毛毛虫开始身体发硬的时候，你不要想用什么让血管流通的什么药把它注射让它的血管流通，它变成没有办法节俭然后变成蛹，对不对？ Yeah. 因为那是一种自然的动力，最大的利益，然后最好的反应。 各位先生小姐们，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是真的要去体验一下。赛斯告诉我们说，不是说你的生命当中，一定要有很多问题，而是说，当你没有按照你的内心的方向或者是冲力在行动的时候，那他不得不要采取阻碍性行动，对不对？那采取阻碍性行动的时候，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去体验这个阻碍性行动在告诉你什么，那个才是真正的，反而不是去治疗他、去引导他、去纠正他、去板正他，不是这个东西，并不是来让你治疗的，并是让你去感觉你的问题在哪里，或者是感觉他到你引导的方向到哪里去的。那发生一些病故或者是那发生意外，他不是要你去处理说你跟对方的关系，你应该怎么讲话，然后怎么温柔，怎么样去谈关系，不是那个东西耶。那个东西解决了，那他创造出来的那个意义又在又何在？你知道我意思吗？某些地方有些阻碍性行动或某些你的冲动会碰到困难，其实总是因应着你最大的利益在反应。他说，在当代的世界里面，显然有一种对冲动之深而有害的不信赖。我记得我第一次到电台，一谈到冲动，丁山可能很紧张，对不对？啊，这不能这样谈的。
就从你的冲动，我觉得很不应
遵从，花了你的冲动，你会觉得那么困难的话，那么花了自发性，你觉得怎样？就 OK 了，对不对？那不是一样吗？然后告诉你，佛经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你又觉得怎样？哦，不就 OK 了吗？然后孔子说的，随心所欲，然后不逾矩，你相信吗？随心所欲怎么可能不逾矩？你知道我意思吗？随心所欲还是可以不逾矩的。
冲动就是随心所欲。
冲动不是随心所欲吗？冲动不是自发性吗？冲动不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吗？冲动不是天命之谓性吗？率性之谓到那个率性了，你敢率性而为吗？率性就是道，那不就冲动吗？这个是中庸说的嘛，一开始劈头的一句话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那不是冲动吗？可是你看哦，全世界的所有的教导哦，他都在教这个东西耶。像我们在基督教里面都会说跟随神的旨意，跟随谁的旨意？我有一个牧师，我跟他讲说，你讲到那么好，不然你到乔二中心去演讲。他说不行，我要祷告，我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今天去那个大华买西瓜，七磅一块钱，七磅98 cent，七磅大华。然后我抱了三个西瓜出来，就两个摩门教的哦过来说，那个太重了，我可以帮你忙。他讲国语的，然后我在跟他讲说，你在观察我的情绪，我在观察你怎么对我做。但是可能就借着说，我现在有西瓜很重，他要来帮我，希望我能够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愿意帮忙的人，然后对我。让我对他产生一个良好的印象，然后他要跟我说教，那告诉我上帝就是爱，耶稣就是爱，所以我愿意帮你忙，帮你搬西瓜。所以我们都是叫做什么补螳螂捕蝉，是不是黄雀在后？那我在观察你是怎么在对我的。哇，这是开玩笑的，是不是？岔开话题，不要那么严肃一下而已。不过这是真的啦，你看我后面现在有三个西瓜，有没有要吃西瓜？ 所以我们现在的世界其实对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冲动、那个动力、那个想做的东西、一直觉得是一个危害很深的东西、甚至到现在我们有个朋友他也在否认他内心的那一份冲动，他说他、现在不谈这个问题了，我现在那个冲动没有了，其实是有的，只是说你想把它deny掉这样子。所以以你们的说法，就你们所知的世界而言也是如此，我们历史也是这样子啊。他说冲动就是什么自发性啊，这样有没有很清楚？不是我乱讲的啊，我是不是刚才有看过，所以我放在我潜意识里面。什么叫冲动？就是自发性嘛。那自发性不就佛教讲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吗？不就是那个不思善不思不思善不思恶，就在那个当下那个当下吗？不是吗？就是那个自发啊。而你会被教育不要去信赖你存在的自发性，却去信赖你的理性跟知性，很好笑耶。他附带说一句很好笑，这两种不就是一样都是自发性吗？所以赛斯把事情、说真的看透了，你知道吗？你说不要去、相信那个什么自发性，去相信理性，那理性不就是也是一种自发性的一部分？那不然你的理性从哪里来？那不是也是自发的吗？你会有什么理性？不就自发吗？那你到底是相信哪一个？我知道有很多人、甚至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在解释赛斯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章节那个章节很合逻辑啊。我个人、真的不是这样想的，真的不是这样想的。我举个例子、赛斯早期课第266节、你会问我为什么每个章节都记得那么熟、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他说呢，有一次呢他们做了 一个草稿画，那个草稿画是老鹰啊，然后真怎么说怎么看他都说不是，这不是老鹰、这是鹿。然后老鹰的翅膀他说不是，那是鹿的脚。那这一段描述、266节这一段描述非常的有趣、他潜意识知道他是一头鹿，可是他怎么样看都会变成他潜意识知道他是一头老鹰，可是他怎么看都是一头鹿，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你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真在解释赛斯为什么赛斯必须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因为真会他用他的想法，他的一些观念，然后把赛斯的资料做一个扭曲的解释。那最明显的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最后一本书《健康之道》，我很怀疑。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在《健康之道》的时候，真他处在的状况是什么？是极度的恐惧，对吧？那你看早期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前面四五册的时候，是不是他一到碰到他的那个生命的问题的时候，他怎么样都不让他过来，然后赛斯要想尽办法，用所有的办法，然后用隐逸的方式，然后找到跟他无关的人，他同事的同事是55岁死掉的，用这种方式 来把他的答案转出来。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当如果真的内心里面有极度恐惧的时候，他会把老鹰一定要解释成鹿。那为什么？那一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买了一个步枪，那针对步枪的一个基本反应就认为说，步枪这个东西就是杀伤，就是毁灭。那步枪如果跟老鹰在一起的话会怎样？老鹰是很攻击性的，对不对？鹿比较没有，他就硬把它看成鹿，而且他真的是觉得他是鹿，然后他说服其他三个人说他是鹿，三个人也相信那个是鹿，但是事实上就是老鹰。那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考早期课第六册266节。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你看、像真这样修行修养这么高深的人，甚至是、人世间的最后一世的人、他的扭曲可以从鹿跟老鹰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那你觉得呢？怎么大家表情那么严肃？要再讲笑话了吗？鹿跟老鹰有一样吗？对啊，啊怎么会把老鹰看成鹿呢？
投射吗？
你看哦，你怎么看某个人？你已经有既定成见，你会把他看成什么样的人？是不是？他也许是世界上最棒的人，可是你对他有个基本看法，或者之前已经有了看法，你会怎么看他？为什么我们要花很多钱做广告？因为在你对这件事情认识之前嘛，他已经先一直在告诉你，他就是名牌，他就是名牌，你知道吗？所以你瞪到他的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说啊，这是名牌，他经常在广告，他没有问题的，就是这样子啊。他到底是不是名牌，可能你也不知道，可是你就听人家这样讲啊。我最近在玩录音机，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但是我对一个品牌先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不对？当然我就一直买那个品牌，然后后来我就在网络上看到，其他品牌有很好的评语，对不对？那我才再去拿来试试看。可是我再怎么试，我还是认为我原来那个品牌是最好的，因为那已经是先入为主的。别人怎么讲，好像对我没有太大影响。来，这些虽然很多，但是都是同一个品牌，全部都是同一个品牌。这个也是同一个品牌。那为什么我会这个印象，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个同学就带个录音机来，那我觉得哇，你的录音机怎么会录得这么清楚，这么好？那先建立那个印象。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是印象先建立之后，然后用那个印象去观察这个世界了。那即便说人家怎么讲说啊，那个录音效果那个比较好，可是我怎么试，我都觉得还是这个比较好。冲动是自发性的，而你会被交易哈。不要去信赖你存在的自发性，而去依赖你的理性跟知性，那是很好笑的。当你不干涉自己的时候，你是自发的讲理的。但是因为你的信念使得理性跟自发性看起来好像是不相亲的伴侣，你相信吗？如果你不干涉自己的话，你是自发而讲理的，你相信吗？没有啦，你哪有可能相信？你就觉得你自己不好了啊，你怎么可能相信？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是说哎呀，我要先找人家来諮商，是不是？你没有相信，在自化的状况你是很好的，对吧？你自化的状况之下，你是讲理的，你是很棒的。有多少人真的相信？不管一管，好像就不行，不是这样吗？所以这不是在填知识，你知道吗？不干涉你自己的话，你是自化而讲理的，你到底相信多少？而且你是不是愿意按照，你是不是愿意去相信他讲的这一句话？因为这句话很重要的，你知道吗？我不干涉自己的时候，我是自化而讲理的，你相信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相信，我想问大家，到底有多少人真的相信这句话？所以慧明跟慧能讲，你不思善不思恶，不要去管自己的时候，好，就在那个当下，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那这个不是在讲不干涉自己的时候，你自己是恐怕不只是自化而讲理的，你甚至是。 是在一种开悟的阶段，不是吗？是在一个悟的阶段哦。那这是慧能讲的，对不对？然后中庸讲率性之谓道，你不干涉自己率性而为的时候，是在道上哎。所以心理上来讲，你的冲动对你的存在而言，就像你的肉体器官一样的重要。你的肉体器官重不重要？不要告诉我不重要。你肝没有的话，你会怎样？啊，你心脏没有的话，你大概也不会在这里。可能我要到肉体去看，是不是？所以你的器官当然对你是很重要，可是你的冲动对你跟你的器官一样重要。他们就与你的器官一样，是利他而不自私的。而我希望你们把这句话读上好几遍，所以前面这些话都很重要，你知道吗？你要不要相信你的自发性？你要不要相信他是利他而且是不自私的？以前的健康之道第100页了，他所提的那几个重点，我觉得他在讲一样是讲这个道理，就是你怎么做，你其实根本伤害不到别人。为什么？因为别人用他的信念在创造实相，而你对他永远是有利的，而且永远，假如真的对他有一种害处的时候，他一定是阻碍性行动，因为基本上你是没有私心的，你是按照冲动，那在冲动下就有所谓的内在次序在安排。敢吗？当然我知道大家一定会很多意见，哦，我这样讲会伤到他，啊，他会不高兴。是啊，他会让你开其他的可能性出来。所以他说，我希望你们把前面 那些话，哦，多念几遍，再去那就要多念几遍。他说，但每一个冲动对那个感激他的人，却是直接为之量身剪裁的。那这又应对到我刚提到的那个383节，他所提到的，也是你画那一幅画，你想去做那一幅画，然后你想用你的感觉把它画出来，那个东西在这个宇宙间只有你能做到，而且你必须要去做，因为那个在你内在的自己当中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对每一个人的冲动去感觉他人，他都是直接量身定做的。好，我们今天上课之前讨论到一些方案，对不对？我相信那个也都是为大家量身定做的。他说理想的说，借由跟随你的冲动，你会感觉你生命的冲动形态，就如鲁伯说的，你不会花时间去猜测你的目的是什么。那假如你不知道你的人生的目的，不知道你的潜力，不知道你怎么发挥，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各位现在知道了吗？你找不到你的方向，你的潜能无法发挥，你所有一切都受到阻碍，那主要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胆跟随你的冲动。这样有没有清楚？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啊，我不知道 我的潜能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才能在哪里，因为你没有跟随你的冲动。你不需要猜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也不需要猜你的能力在哪里，你也不需要猜到底你的生命形式或者是形状是形成什么样子的，只要你跟随你的冲动，因为它就是自发性，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好，自然而然你的生命会把你引导到对你最有利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信任你的冲动的话，这些冲动对你永远是会是最有利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内在动力。除非你不相信多次元，对吗？ 那如果你相信多次元的话，现在这个实相的世界它就是内在次序所投射出来的啊。那既然是内在次序所投射出来，难道内在次序它没有次序吗？它没有既定的东西在做吗？当然有。现在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那么苦，是因为我们想尽所有办法把那个内心的冲动把它堵起来，然后我们选择一个我们觉得安全的可靠的，让我们活在那里面不要再动了，对啊。因为当你觉知你自然的冲动导致的方向，并且感觉到你自己透过这样的行动在世界里行使你的力量的话，你的目的就会显示给你看。如果你有在动，而且按照你的冲动，那么这样就导致你方向感会出来，然后你就感觉自己能够透过这样的行动，然后你发现你自己在世界上既然能够行使你的力量，而你的力量不是越行使越有吗？好，表达会带来更多表达，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力量会带来更多力量，电会越开越大，然后会越多分电，不是吗？就是一挖就一抓，一抓就一挖，听得懂台语吗？会活就会大，啊，会大就会活。所以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潜力，我们的力量怎么显示给我们看？跟随内心的冲动。再说一次，冲动是导向行动，冲动是导向满足，冲动是导向身心力量的行使。你个人表达途径的之间的门户，你个人的表达跟物质世界的交汇点，并影响世界的途径。我怎么样去影响世界？跟随我的冲动。我怎么样能够让我自己满足？跟随我们内心的冲动。我们怎么样能够带来自然的身心的力量的行使？跟随你的冲动。你因为那个冲动是我们个人的门户，是个人跟这个世界的交汇点。到这里为止，各位有卡卡吗 ？OK 吗？所以，许多各式各样的狂热派及很多的狂热分子，想把你跟你自然的冲动分开，想阻碍他们表达，他们想要瓦解你对自发性存在的信念。许多各式各样的狂热派，那各位你知道什么是狂热派吗？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好，什么叫理想主义？我觉得那样比较好，可是呢，那是你想象出来的，你投射出来，不是你本然的、自然自发的，对不对？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如果不停止，你就没有办法定经安立德，对吧？所以假如你有一个很高的理想，我们大家为了什么目的，为了世界大同来努力，以后为了什么东西来努力，这种都会造成一个狂热派。为什么？因为你做不到，做不到就会变成狂热，然后会带着大家往，然后狂热到后来就会变成很多的情况，这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然后狂热会把你跟自然的冲动分开，因为现在是有大家的理想，没有你的，不是吗？是不是？yeah. 我们现在 讲一个非常棒、非常理想的一个东西出来，本身原来是好的，对不对？希特勒说创造雅利安人 都伟大，然后让这个世界上以后的民族、都没有那种不好的品种，这不是很好的理想吗？好，然后呢，因此的话，但是问题是这样，他就立刻没有了自发性嘛，因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世界上的生命其实都是内在安排的嘛，对不对？ 那一个狂热的话，它就会阻断自然的冲动，然后会阻断你个人的表达，会瓦解你个人的状态，然后瓦解你自发性存在的信念。所以塞斯一直在提到这一点，你问我问题，我也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可是我不能告诉你，我也不能帮你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那会阻碍你的自发性。那在最近的一次，像比尔杰拉格尔不是患一个严重的胃溃疡吗？他说我根本不可能把你 我可以治好你，但是我不可能跟你讲，我甚至不可能把图、什么样的 图像或者怎么样的方法告诉你，因为呢你必须要自己去发现。为什么？不然你会更没有力量，你会依靠我。那再来就是你会失去对你现在内在所创造的病症的一个觉察，是不是？我觉得 这观念我想对很多人来讲都蛮难的。意思是说你碰到问题真的去感觉它， 去感受它是第一步，因为那个是内在的阻碍性行动，这个概念很难，你信不信？比如说你现在感冒，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去看医生嘛，对不对？你会想说 这是阻碍性行动吗？你会想说我来看看 这生命是怎样吗？像上次我病得那么严重的话，大家都会去看医生，对不对？我没有说叫你们不要去看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去看医生的，但是你去感觉自己的内在跟你创造的那个部分反而不见得是比较不重要，因为那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当我们的、自发性的存在信念被瓦解以后，我们只相信外面的力量的时候，我们自发性没有以后，那么冲动的伟大力量就会变成阻击起来了。每次创造一个问题就把被你解决掉，他要不要创造更严重的问题给你？然后那个图不画，不画的话、让你跌倒、跌倒摔伤了，要修，赶快又把它修好了，然后你还是没有去解场，你要去画那个图，对不对？这是开玩笑的啦，这不是赛斯书讲的，这是我讲的啦。这个赛斯讲的我讲的要讲清楚。但是如果你一直都不去画那个图，或者一直都不表现你想表达的那个伟大力量的话，那么这样它就会被阻击起来。阻击起来以后，可能性的途径会一点一点一滴的被关上，一直到的确你真的住在高高的城堡里面，那么你就好像是无力的。你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告诫，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然后一直处在一个封闭的精神环境里面。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社会有那么多宅男宅女？因为我们不让他有自发性啊。他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全部帮他解决掉，对不对？所以他们会累积一个情况，就是他的冲动全部被堵积起来。那堵积起来以后呢，一点一滴的他的门被关掉了，然后自己变成无力的，无力以后他就靠你养啊，就这样子啊。所以看起来好像你无法如你所愿的去影响世界，好像你的理想是永远开始腹中，但是这里有一些在这本书先前讨论过的，也就是像琼斯镇的那个悲剧，所有朝向行动的有效的门全部都被关上去，因为你没有办法按照你的自发性，你按照的是理想主义，那理想主义理想的状态又是过高的理想，所以你又做不到，对不对？那做不到以后呢，你自己觉得完全什么路都没有呢，那你就只好去靠别人，那靠别人大家就全部组织起来，然后就变成完全失去自由，不是这样的。那追随着家及追随着及他们的家人都被交予违反他们的自然冲动去做事情。常常你去信一种宗教，什么四面威仪，走路要怎么走，四方形的，那吃饭要怎么吃的，然后说话要怎么说的，那全部都没有自发性啊。四大威仪啊，不是四面威仪。坐要有什么坐相啊，站要怎么坐站相啊，走路要怎么走，连这个都要规定。 呼吸大概要怎么呼吸要讲，然后吃饭要讲几下大概也会规定的。那个自发性全部都没有，你知道吗？男生也是一样啊，男生不是叫说你不能哭，不能诉苦，不能怎样吗？要当英雄，对不对？那自发性也没有了嘛。所以，对教育不要去信赖外在的世界，然后逐渐在误导理想主义，有没有出来了吧？啊，那狂热主义跟理想主义蛮接近的。然后呢，对世界的邪恶及一个夸张版本之间的鸿沟，挡住了所有可以行使力量的门，而所有的门最后只有一个，那个就是教主，或者是导师，或者是领导者。各位了解吗？我们在学一个学问或者是一个身心灵的东西，它其实只有一个东西，教你自化性，不是教你要听窍是怎么说，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些受惊吓的人而言，想自杀的愿望最后只剩下那是最后能够做的，就死了算了嘛。那理想那么高，我们也做不成，那所有的路都被挡住了，那就死了算了，这样。所以那些人朝向行动的自然冲力被阻击了，一方面被加强了，却又否定了任何实际上的表达。我们的自发性被堵住了，换言之，就是内在想要做的事情被堵住了。然后有另外一方面要表达那个东西呢，又被加强了。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就人跟动物而言，都有一种想死的冲动，自然冲动会出现。那在此情况里，我们正如讨论的，那种愿望会变成他个人的感觉，而且是他唯一能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你那么年轻，前途无量，为什么你要跳楼自杀？因为他最后就是觉得他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可以表达，他觉得他没有路可走啊。假如你去问那些想死的人的话，通常他们唯一的问题就是他无路可走，对吧？只有无路可走的时候才会寻死嘛，或者是他觉得他根本走不出去了。所以当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唯一能走的就是死嘛，他无路可走嘛，唯一能表达的就是那个死，就是去死亡。所以那为什么变成无路可走呢？其实很简单嘛，因为你该表达都没有表达，然后你该发露你内心的冲动你都没有发露，然后你的理想过高。所以如果我们有任何的过高的理想，像讲甚至不如实看自己，不如实看你的环境，不接受不肯定自己的状况的话，你给自己带来真的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所看的自己不是你啊，你所看的别人不是他啊，你所看的世界不是你所看到的世界啊。那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看清楚现状，没有看清楚自己，没有看清楚别人，所以你又活在一个恐慌的路上，然后你又有过高的标准，然后那个标准又做不到，那所以行动也无法遂行，最后就只有剩下一条路，因为所有的路都被关掉了。所以我们对冲动的本质有很多误解，因此我们将会颇为透彻的讨论它。那怎么讨论呢？他只有讨论一个东西，他说我总想强调个人行动的重要性。这样有没有画龙点睛出来？你总是要找什么这个家族那个家族的，什么赛斯家族，什么慈济家族，什么家族，然后像公司开公司，比如说那个朋友开一家公司，假如说 ABC， 他也是 ABC 家族，我们是 ABC 家人，对，你永远是要把大家绑起来。可是赛斯告诉你说，follow 你内心的冲动，这第一个。第二个，总是要强调你个人的行动的重要性， 没有错，我表现我个人，你表现你个人，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合在一起的那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在朝着某个完成不了的理想在做，而是说在这个方向上你有你的舞步，我有我的舞步，不是我把你像僵尸一样抱着走路，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只能听一个人，那就是等于抱着你，只能让人家抱着走路啊，你有你的意见吗？没有，对不对？好，一样的情况赛斯一再告诉我们，讲这么多最后讲那么一句话，我总想强调个人行动的重要性，那不是没有合作哦，而是在合作当中有你个人的行动力，对吧？好，有你那个角色，我们共同演一出戏，但是每个人在这里头都有戏份，而不是说变成好像只能一个声音或 一件事情。我们讲了那么多，他说我们来讨论一下创作的本质是到底是什么，彻底来讨论它，彻底哦，彻底讨论的结果就这么一句话，我总想强调个人行动的重要性。有没有打到你？我不晓得。对啊，我总想强调个人行动性，那个就是我们必须要真的要知道的事情。然后因为呢，唯有个人才能够有助于组织嘛，不是说你不要组织啦，而是说这个组织当中如果你没有个人的表达，或者这个不是个人的在这个地方有他的声音的话，那么这个组织就变成你如果有强调个人的重要性的话，那么组织就变成有效表达理想的实际工具，没有错。好，那只有那些相信他们自发性存在的人，以及他们冲动之利他性本质的人，才具有有意识的智慧，从红河杀树的可能性的未来当中选择最有利的事件。到目前为止，花了你的冲动，你才能够有行动力，才能够找到你的人生方向，才能完成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过多的理想会让你所有的门路都关起来。第三个，你如果要组织是很 OK 的，可是必然必须要建立在你个人行动的重要性上。好，那这样的话，大家组织起来，大家都有力量，那这样才能够从红河杀树的未来事件当中选择有利的事件。他说再次的，冲动不是把人们的最大利益纳入考量，并且也考量到所有其他的生命。好，他一再强调这一点，你的内在的冲动不是没由来的，因为它有内在持续。他说我为了大众的了解而用冲动这个名词，而以那种说法，混子跟直子都有冲动。他不是一开始就提到吗？你的身体有意志能力啊，你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网当中，所以你怎么想，明天他就会造成那样的身体给你。那有没有可能在一瞬间，你的很糟糕的身体会变成很好？有，因为那只不过是可能性场而已。所以对你们来讲，仿佛冲动是不可预测的，是矛盾的，是没有道理的，身体化学物是反复无常的混合的结果，而你就会觉得它必须要被压碎，然后怀着像杀虫剂一样去喷蚊子一样，用致命的方式去消灭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有问题找咨商师，找专家，找什么人，然后但是你就不会去花落你的冲动，你总想有问题赶快把它解决掉，像消灭蚊子那样去消灭它，但是不是要去消灭它，问题它有创造性，它对你一定有利益。我觉得这个概念要去形成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如你今天被朋友骂了，那个骂让你难过，而且难过对你有创造性，对你有利益，而且是利他的。 那你不要想要像用杀虫剂去杀蚊子那样赶快把它消灭掉，我赶快让我心情好起来，赶快身体健康起来，不是这样。他说通常呢，杀虫剂也不只是杀蚊子啦，也有可能会长期性的灾难，这是我想他半开玩笑这样讲啦。可是呢，他说把冲动认为是混乱的、无意义的，或者是更糟的，把它认为是不利以一种有秩序的生活，的确是代表非常危险的态度。亲爱的赛斯，你既然认为冲动，不按照冲动做的话，会代表一个非常危险的态度。所以导致你们很多其他的问题，而且常常扭曲冲动的本质。所以每一个人都燃烧着这样的欲望去行动，去行动，去行动，并且去做有益的利他的行动，真的去留一个戳记给这个世界。反正我们都会死掉啦，好，没有人不会死掉。那么在死之前就去行动吧，你不行动你还是会死掉嘛，你行动也不会怎样啦，对啊，你保护自己保护得很安全，然后很安全的死掉而已啊。所以每个人燃烧这样的欲望，其实你去看 我在看整套赛斯书，我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你之所以存在这个人世间是为了要去完成某个内在想要完成的表达，而你来了如果你都不表达不行动，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当这种朝向行动的自然冲动经常被不断的被否认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当然没有力量啊。那当他不被信任，当一个人觉得以他自己的冲动打仗而关掉了所有朝向的可能之门的时候，那么这个强度就还是开着的，不论逃避之徒的爆炸，就最后一定会爆炸嘛，像吹气球一样嘛。你的内在资讯或者你要做的那件事情它早就存在了，那它要寻求一个出口，那你永远不让它出来，一直把它关到后来你自己没有力量，最后呢它会爆炸。他说我并不是在说任何像抑压这样的事情，它其实跟抑压没有关系哦，它如他被心理学家用的人那样，却是在谈一个更深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可能不是只有抑压这样的问题而已，它事实上是你的 生命本质，或 你真正的人生的目的。所以刚提到当你按照内心的冲动去行动的时候，你才能够有力量，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才能够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够让自己有价值的完成嘛。然后在其中，自己本身是如此的不被信赖，你不敢行动，以至于任何一个自然的冲动都变成嫌疑犯，不然就广州草犯。我们不信任自己，所以我们不敢行动，对不对？如果你信任自己，你怎么走不就 都被忽悠吗？这就是那个健康之道一百节他最后谈的那个，说其实每一个人你不管怎么做你都会被忽悠的，你放心。如果真的做得很不好很糟糕，你放心，到上一个次元所有的问题都会被解决的。他说你试图给自己接种防疫你自己，那当然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情况。我让自己处在一个安全的状态，我保护我自己都不要出去，但是这是不可能状态，因为你生命本身就是动态啊，所以你一起你的动机会是自私的，因为你曾经被告诉他的确是自私的，所以你不敢去想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对我有利，而且事实上是对别人有利，可是你常常会想说这样我是很自私的，我这样做是很自私的，我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是很自私的。如果我去这样讲好了，你在家里要每天煮菜要照顾孩子，那现在你觉得说我去学跳舞好了，这个是很自私的。 因为你觉得这样是自私的，你也被告知这样是自私的。他说，但是当你逮到自己带有不友善的动机的时候，你几乎生理为畏，因为你想至少你是正常的。那当你相信自己怀有善意的动机的时候，你却不信任他们。你觉得自己自私嘛，所以你如果有一种不友善的动机的时候，你也觉得说啊，是啊，反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呵呵，我还蛮为我自己的。可是当你在想，在这种恍惚利他的主义之下，必然有逃过我注意的某些邪恶的或至少是自私的动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样做好像在利他，可是是不是还是有很多是有自私的动机？而作为一个族类，你们永远在检查你的冲动，却 很少去检查你们资讯的结果。因为你的焦点如果一直在检查自己这样做到底对或不对的时候，那个观点就一定会把你引到一个情况，就是你这样做你会看到很多地方是不对的嘛。所以你在检查你的冲动，可是你没有检查你的知性的结果啊。去检查自己那个我怎么去看这件事情，那个后述思想，后台思想，那个后台思想你很少去检查，因为那个后台思想变成你一直把它拿来规范自己的那部分嘛。啊，比如说啊，朋友通财之意啊，他不借朋友钱不行，那个东西可能在你后面，那是比较属于知性的部分嘛。那东西你不会去检查，因为你觉得说那还蛮应该的，或人就应该怎样的，那个东西很小就被教育了。可是那个冲动的本身你不会去做，你会看的是说我怎么做才是对的，对吧？所以看起来好像冲动的行动在社会上是颇为猖獗的。比如说呢，狂热派的行动里面，或罪犯的行动里面，或年轻人的行动里面，这种活动反倒显示出来未被容许自然表达 的冲动的力量。所以基本上他认为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内在冲动。狂热派的行为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内心的那个对内在美的感觉嘛，他拖出一个更高的理想出来，那更高的理想不是他内在的感觉嘛，他是一个投射出来的更高的东西嘛。那罪犯的行为呢，罪犯的行为是因为他在内心里面先扭曲了，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他恐怕是在做处罚为大，对不对？比如说 去打人啊，或者去伤人，去抢人家，他会认为说这个社会对我不公平啊，或是我要好好教训他们啊。所以那个东西不是你的真的是内在的冲动，他反而是要纠正你认为不对的那个部分的。而这种活动反而是一种冲动的表达。而那力量在一方面被加强，并且聚集成非常仪式化的行为模式，而在其他方面其实被否定的表达，就创造力的表达不见了，那反而是一个非常仪式化的模式，也就是它事实上是个制约的。所以某一种理想主义相信世界是朝向灾难前进，而他无法阻止。这 上面的课程有讲过了，所以在他相信他的冲动是错的，而否定了他们之后，他阻塞了去影响别人的力量的表达，然后他会说：“我听见上帝的声音。”把那个声音叫他去做任何邪恶的事情，去暗杀，去阻止他人伟大理想的敌人，或者是在他和别人看起来是危险是理想的东西。那个你没有看过达文西密码吗？达文西密码一直暗杀的那个，他认为他是正义之师嘛，他觉得他在替神做行动，他不是听上帝的声音在做吗？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最后当他死的时候，他立刻的被魔鬼抓走了，是吗？ 没有看电影，我没有看书啦，我看电影啦。你们有看这部电影吗？达文西密码。所以你去看，当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堵住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我好像听见上帝的声音，上帝叫我做什么事情，那不见得是你的冲动哦。那个不见得是你的冲动。我还那么长啊，那我们时间到了。他也许是有一种想杀人的自然冲动，的确是有一个内在的天命这样去做。而按照情况的不同，按照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小的狂热派的议员，或者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是一个犯罪或一个英雄，他声称是替上帝行事。但是还是一样，每个个人的行动欲望跟动机是如此强烈，是他不能被否定。所以他在谈冲动，他在谈的是什么？是个人的力量，个人的表达，而不是拿一个大大的理想，然后把它当箭牌要去砍所有的人，不是那种东西。Yeah. 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因为后面还蛮长的，我想把它赶完就越赶就 越慢。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内心的冲动，它会在很多的地方会显示出来给你，因为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它里头没有任何的压力或扭曲，所以呢，你在做它的时候，你会觉得 很愉快、很顺心。它不是一个为了要扭正，比如说我看它 很糟糕，看这个人很糟糕，我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那不是属于冲动的部分，因为它是一个自然力。而且从这当中你会发现到说，它不是在善恶的框架里面的，它 不在 框架里面，不在于去纠正别人，但是呢，它一定是跟你的内在的潜力的表达，跟你内在潜力的表达有关，然后跟你能力的抑压无关。所以你去看，如果他经常在梦中出现，或经常在提醒你、提示你，然后你对这件事情好像就特别的有兴趣，而且你做做看以后，你会觉得说一种很能够专心，而且做得非常顺利，然后所有的力量都会集合起来，那一定是跟你内心的冲动是有关的。其实那个东西很好识别的。好，比如说你去弹钢琴，怎么一弹的话，好像写起来就特别的能够发挥，那个一定是跟你的内心的那个冲动是有关的，那是你要表达的部分。所以你就抓一个东西，抓就是它是内在的潜力的表达，是一个创造力的表达。我想这个一定是大家会问的问题了。那我好像上次有在群组上面有回答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自己需要了解的，就是说你所碰到的问题其实通常都在看看，如果阻碍性行动很强，就表示它不是你内在的那个自发性的部分。我做这件事情，我那个阻碍性行动一直出来，那就表示不是，因为你内在一定会，它内在有在操作吧，对不对？那内在在操作的话，当你走的路线不对的话，当然它会阻碍性行动会出现了，就不要你往那个方向走，然后你做起来会什么都卡。OK。有什么想法吗？不然我们就先结束电脑。